好，听众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21章啊，我们看21章整个一章哈。首先，我们看第2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玷污，污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沾染自己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哈，看这俩，这原文圣经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的这个子孙，就亚伦的后裔当中做祭司的，凡是接续他做祭司的哈，对他们说，不可为他民中的人啊去玷污自己，使自己成为不洁啊。”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21章哈。我们看21章整体来说是对祭司亚伦的命令，也是对亚伦后裔的命令啊。然后呢，在今天呢，你可以直接应用成为什么？对教会里面做全职侍奉的，比方说像牧师，或者在教会侍奉的牧师长老，这种管理教会的人的一些命令。但是呢，你看到这个21章的第24节的时候哈，你看这章最后一节说，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也就是说，这些命令呢，其实不单是给这个做祭司的，也给以色列全体的会众啊。因为首先我们要明白哈，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国，还是今天的这个教会，我们在世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彼得前书29节说：“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旧约的以色列和今天的教会，看这里，不要看别的地方。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神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万民当中设立的一个给人带领人认罪，然后去给人赦罪的这样一个国度啊。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耶稣都讲过这个事情啊。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让人去按照律法去认罪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命令上，你会发现很多的命令呢，尤其利未记最近几章，前面有对以色列会众的，这里呢着重下来有对以色列这种祭司的。其实他的很多命令上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对祭司的可能会更严格一些啊，会更严格一些。而且啊，这个作为祭司啊，作为这个教会的侍奉啊，我们首先要提到今天教会是干什么的，牧师是干什么，我们整个教会干什么。教会很多时候你看这侍奉啊，很多时候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是定罪，用律法去定罪，律法给人定罪，然后是什么，在通过律法审查自己之后呢，然后去认罪，最后什么，通过耶稣的救恩，通过耶稣的宝血去什么，去赦免这个罪恶啊。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献祭，在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定时的这样救恩。其实这个呢，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今天新约哈，新约的这个我们今天教会这个时期呢，其实都是没有改变，都是我们教会所有工作的重心啊。教会的工作中心就在这方面，定罪、认罪、赎罪啊。而且你看新约圣经，我们上次读过哈，在格林多后书第三节呢也提到什么啊，定罪的执事和称义的执事啊，就是定罪的侍奉哈、啊、和什么称义的侍奉，就是定罪、认罪，然后怎么样赦罪啊，赦罪然后称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利未记里面呢，他基本上针对这个祭司的侍奉和这个祭司国度当中这些侍奉，无论是献祭啊、赎罪啊，他讲的非常详细。因为今天来说呢，这个教会啊，就是为万民中那些想要追求永生的罪人设立的。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在世界上搞其他东西，也不是做慈善的。教会是干什么呢？教会也不是来改良世界的。教会是为那些万民中，为整个世界当中那些愿意认罪的那些人提供的一个场所。所有想要进入永生的人，他必须进到教会，按照圣经对教会的这个对这个罪恶的定义，就是律法对罪恶定义，然后进行彻底的认罪悔改，然后寻找在教会得到什么？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今天来说弟兄姊妹，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这跟认罪和赦罪有关的侍奉。我再次强调一下哈，这是教会今天核心的侍奉。你看旧约当中的侍奉就是这些，旧约当中摩西五经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献祭嘛，献祭嘛，耶稣定十字架嘛啊。所以说你要知道教会是做什么的，你要知道教会啊是让人能够得救的一个地方，而得救的前提是按照圣经去认罪并且悔改，寻求基督的赦免。所以说以后我们教会无论是接触什么人做什么工作，这个中心是不能变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 从这个你可以看出哪个是真的教会，哪个是假的教会，哪个教会是在圣经的这个中心当中，哪个教会是走偏了。我们做所有的工作都是跟这个认罪和赦罪有关的侍奉，这个我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应该是很清楚这个事情啊。什么叫为一个人去玷污自己呢？很简单，就是接触死人嘛。看这个创世纪五章第一节啊，这个雅各死了之后，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去哭，与他亲嘴，这是什么？接触死人。这在圣经当中叫什么？为死人、为尸体去玷污自己，是不是？在利未记前面写什么？有人为那些不洁的死尸玷污自己，有人为那些洁净的牲畜的死尸玷污自己，总归来说都是玷污自己嘛。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可以的。以色列人有一些什么为死尸不洁，所以没法赶上这个逾越节，没有守逾越节，是吧？摩西五经有这样的条例，因为有几个人呢，因为碰巧自己的亲属死了，所以说染上不洁了，没法去这个过逾越节。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以色列人在为自己的亲属的这种去世啊，去哀哭，去接触尸体之后，他也不能够去过逾越节啊。然后你看啊，这个律法里面对这个在这个圣会当中做侍奉的这个祭司啊，对于这类的事情啊要求更严格，对，是不是？以色列人呢可以做，但是做完之后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了。但是祭司是什么呀？你看这里的要求哈，就是对这种事情啊要求很严格，就是说除了他的至亲，而且这至亲还要求的是有严格的要求。然后以色列中其他的人的这种去世，这种事件，他祭司是不可以参与的，你发现没有啊？啊，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要讲一个很清楚一点，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说，别在感情上陷入这种过度的悲伤，啊，就意味着一个在无论在旧约的以色列，还是在今天教会里边做全职侍奉的人呢，你是一个被神分别为圣的。你要与这个世界的罪恶隔绝，你也要为这个世界的这些人情和习俗所隔绝。你看关于祭祀的这些律法哈，外邦人按照他的习俗能参加的呢，不符合圣经的祭祀不能做；以色列人可以参加的这些习俗呢，不符合关于祭祀的这个要求的，他也不能参加。就像这种葬礼这种事，有些他是不能参加的啊，绝大部分葬礼是不能参加的。你看哈，就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嘛，我们上次讲过，就是人的这些喜怒哀乐啊，这些情怀情绪啊，都不能够去左右这个祭司的侍奉，以确保这个祭司呢，他在神的这个圣所，在神的教会侍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是一个干净的，啊，是个干净的器皿。我们在之前讲过第十章哈，亚伦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死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那时候亚伦还在侍奉当中，亚伦两个儿子算不算他的至亲呢？算他的至亲，但是神通过摩西命令，绝对不可以为他什么去哀哭，去披头散发，去撕裂自己。你看当时的时候，摩西让亚伦的这个叔父，叔父他的乌缺的儿子米利沙和以利撒反把他这些亲属的尸体抬出去，亚伦和他儿子不能碰啊，因为他。然后你看哈，摩西怎么说啊？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了啊！而且呢，不可出会幕。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上，免得你们死亡。所以说上帝对这个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所中侍奉的祭司，还有今天在教会侍奉的这个牧师传道人的要求是非常重的。你别随便为别人哀伤啊！我今天见过离谱的，一到每年的六月份的某一天，然后有一些所谓有一些牧师，有一些基督徒就开始我为这个国家哀伤，为这个哀伤。你这些东西不能搬到讲台上，这些也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你要记住哈，祭司啊，不要为这些外邦人的死，你把他抬到讲台上，抬到那去哀伤，因为这不是你的工作，不是叫你在世上没有怜悯，而是说你的这种情绪啊，要有一个严格的限制，你不能影响你的传道和影响你对福音的这种一种传播，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第二节，除非是为他自己骨肉的近亲或者至亲，什么？他的母亲，为他的母亲，为他的父亲，为他的儿子，为他的女儿，为他的弟兄们，至亲哈。什么叫至亲啊？祭司的至亲就是跟他一样做全职侍奉的，大家明白吗？ 什么叫牧舍的至亲啊？就是同样的牧舍传道人。什么是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亲属啊，弟兄啊、父母啊、儿女啊，这些人去世的时候呢，他才可以去为他们哀哭啊。约瑟伏在他父亲身上，这人去世的时候，他才可以去为他哀哭啊。第三节，和为了是他近对于他是近亲的仍为处女的他的姐妹，就是没有归属于丈夫的，为了他才可以玷污自己。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祭司的姐妹，就是祭司的父亲为他生的这个亲姐妹啊，上一任祭司的女儿，现一任祭司的姐妹，而且前提有个要求，必须是什么？没有出嫁的，是处女的，才能给他哀哭啊。这个是不是你看跟下面二十一章这个祭司娶妻是同一个法令哈？只能娶处女为妻，寡妇被休的妇人或者被误为妓的妇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啊。为什么对这个没有出嫁这个处女的是有要求呢？其实这些法令最终它的要求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它强调就是分别为圣啊。然后这些律例呢，主要是针对祭司在会中做全职侍奉的人，对他们的要求呢比普通的会众更严格啊。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没有这样的要求是吧，也没有说以色列人必须娶处女是吧，怎么样，但是对这个祭祀的要求是有严格的要求，对不对？当然对以色列人那个关于耶稣的命令嘛，你不能娶那被休的妇人，那离了婚的你不能就是说离婚再娶，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在这方面你看对祭祀有严格的要求，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因为耶稣说过给谁多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这个葬礼上，在这个埋葬死人为死人哀哭的事情啊，圣经对这个祭司的要求远远超过很多人，甚至让人觉得这个是不近乎人情的，但是这个是符合真理的。也就是说即使是以色列会众可以做的，祭司都不可以做啊。你看二十一章四节，祭司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为俗玷染子，不光是不能为外邦的俗，就连以色列人能够做的一些事情他也不能做。同时呢，我们看到做祭司的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喜怒哀乐，就是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的喜怒哀乐不可左右你侍奉、你讲道、你判断、你侍奉的内容，这个都不可以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个祭司也好，今天一个牧师也好，他是不能冲向世界的，他不能动不动哎，我为这个国家哀哭，哎，我为哪个人哀哭，还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玩意儿，你就上去就开始点赞哀哭，这个是不可以的啊。那万一是因为罪死的，你给他哀哭个什么，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对做侍奉的人啊，神的要求是更高的，不光他不能在一些罪上有份，而且呢他要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过度的喜怒哀乐啊，不能随便参与一个事情，不能随便给你点赞，不能随便支持谁，不能随便，这都不可以啊。然后我们看二十一章四到六节，哎，好好听到，不要有其他动作啊。祭祀祭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啊。这个聚会的时候作证了，不要做其他事情啊。我们看四到六节啊，说你看啊，他在他的民中啊做什么，原文是统治者，或者说这个物品的主人啊，也不可玷污自己，这个也未要使自己被玷污啊。这个词叫，这就这个弟兄这读一下，对，这个词什么意思？统治者，主人的意思，物品的主人啊，是物品的主人、财产的主人，或者是这个牲畜的主人啊，统治者啊。你会从这里看哈，为什么说以色列它跟世界的国度不一样？世界的国度是以政治为中心，大家明白吗？政治啊、军事啊，这个是世界中，但是以色列是什么？祭司是以色列的中心，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在从扫罗之前，以色列当中谁的权柄最大？祭司，对不对？你看撒母耳，你再去看这个，再看以利他们的，他都是做祭司侍奉的。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设立的时候，这个种族被设立的时候，他不是按照这个人的喜好去选君王的，那时候谁在以色列说了算？祭司，因为祭司有上帝的律法啊。在扫罗以前呢，在以色列当中有权柄审判以色列，那不是国王，是谁啊？是祭司。 也就是说，以色列它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个国度的中心呢不是政治，而是什么？献祭的侍奉，对不对？这个国度的中心是律法、献祭、定罪、赎罪，啊，这所有的一切都绕不开这个祭司的侍奉，啊，今天来说了就是什么？认罪嘛，悔改，耶稣赦免，就这些，啊，所以说祭司呢是这个国度的一个统治者，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律法，他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治理这个国度。今天教会也是一样。今天教会当中核心是什么？你看今天很多教会里边有什么董事会，啊，最奇葩的还有董事会啊，还有什么执事会，然后一帮人商量了这个教会怎么做啊，但是那个牧师呢就是一个打工的，这是不对的。祭司应该是教会的一个中心，因为要有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他用他的用这个圣经的真理去管理这个教会，去给这些执事这些会众传达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必须的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到为什么对祭司要求这么高，因为他一旦沾染了这些世俗的东西，或者说他的情绪一旦被影响，就会对他这个解释圣经啊，他劝勉人啊，会有一些摇动。为什么说牧师啊不能沾染人情，不能沾染这个喜怒哀乐，不要随便给哪个人点赞，你万一被误会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会众能做的祭司都不可以做。然后接下来四到六节呢会讲一些连以色列会众都不能做的，那祭司更不能做，因为你在这里边是个为首的，你要做一个榜样嘛，你更要在这些普通会众都不能做的事情你要严格要求，万一你比这会众还烂啊，那会众淫乱你比他还淫乱，那个就完蛋了啊，那就完蛋了。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啊，哎，往上去是不是有几节经文给落下来？对，这个已经读过了是吧？对，这个读过了，我们从下面第五节原文圣经开始看。不可使他们的头光秃秃啊，两个秃哈，这个词，两光秃秃。不可剃他们胡须的周围，也不可在他们的肉身上切开割开切口啊，我上次讲过哈。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是不是以色列人不能做这些事情？祭司怎么？祭司更不能做。对，第六节，他们必须是归他们的神为圣的，不可亵渎他们神的名，因为他们要将耶和华的火祭献上，就是他们神的食物，所以他们要分别为圣。祭司为什么不能沾染死人？为什么不能沾染不洁？为什么不能这不能那？因为很简单，祭司在圣会当中要做侍奉的，是献给神的侍奉啊。如果所献的人是沾染不洁，是污秽的，是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的，那么他献上的神就不悦纳。就像上帝评价这个该隐和亚伯，上帝说亚伯什么呀？说亚伯因为他不好，所以才不蒙悦纳，是不是？你说行得好岂不蒙？你说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所以说，一个在信仰上不谨守自己，天天张口闭口都些外邦人的道理，要么讲个道，就天天拿世界的这些政治经济的热点，然后来蹭热点，讲一些世上的东西。你这不就是跟着异教又剃头又划身又割口又刮胡子，然后雕刻各种记号？你这种人怎么能够去讲道？怎么能去侍奉？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开玩笑吗？这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和现象，你参加侍奉啊，你就是对神的亵渎。你要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对神的亵渎。你跑向世界才对神的亵渎。今天有的畜生控告我们说，哎，你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啊，然后你也不让谈什么经济政治，哎，你这还怎么怎么地？这就是上帝要求的，怎么着啊？你不服啊？啊？明明声说不能沾染死人，不能沾染污秽，不能随便给人点赞哀哭，你非得那天天支持这个，天天支持那个，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对不对啊？你教会里边是什么不管，动不动我外邦人这个完了，哎我哀哭啊，那个完了我哀哭啊，哎呦又是什么，哎呀我不忍看见那孩子死啊，天天就这种的，你不有病吗？你就是瞎呀，啊，所以说啊，这浑身上下刻满了异教风俗人的道理的这样的你上讲台，那就要对神的亵渎，你这种是不可以的啊，这种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圣经当中的这个基本常识现在成了这些人控告我们的借口？那就真的奇怪，你不是控告我们，你是控告上帝的话语嘛？啊， 我们看第七节第九节，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要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他的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啊，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来看哈，看原文圣经。不可娶行了淫已经被玷污的女人，也不可娶被她丈夫驱逐的女人，就是被休的被赶出去的，因为她归她的神为圣。啊，你看这两种哈，一种是什么呢？婚前性行为的女的，就已经不是处女之身；另外一种什么？是被她丈夫休妻的。其实这两种你仔细看的话，第一种是谁导致她犯罪？她自己导致犯。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就是那个男的嘛，那个男的他可能就是还想换个老婆，就像耶稣说你心硬吧，然后就把这个妻给休了。但是这两种都不行，因为这个祭司这个职分呀，他是要分别为圣的。啊，也就是说娶被休之妇人的就是什么犯奸淫啊，这都是有的。所以说在摩西律法当中对祭司的娶妻是严格的啊，婚前行奸淫的，包括与男人未婚发生性关系的，这个即使是以色列人也不可娶，然后呢离婚的也不可娶啊，因为耶稣说离婚就是使女人做淫妇嘛，被休之妇人不可就犯奸淫，这些有要求。什么意思呢？后边会讲。第八节，所以你要使他分别为圣，因为他是将你们神的食物献上，他对于你是圣的，因为我将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是圣的。我们来看哈，为什么对祭司要求这么严呢？你看这事不能干，那事不能干，是不是？比普通会人更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祭司无论在他日常的生活行为和在娶妻这个选择上，他这个选择面就非常缩小了。也就是说，因为这是说得很清楚，因为他要献食物、献祭给神的，他所从事的这个侍奉啊是圣的，看到吗？然后他在民中啊，民都是圣的，他要更加分别为圣。祭司对于会众啊更是分别为圣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且这里呢，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也是圣洁的，你也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说，你们当这个做祭司的，他更要分别为圣。你看整个圣会都是圣的，整个利未记强调什么？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嘛。你这个教会的人应该鼓励这个牧者，应该帮助这个牧者，让他能够在这些事上更严格要求自己，更加的分别为圣，而不是说什么呢？哎，让牧师你也讲点人的道理吧，你不能讲这么严格，哎，你不能光让人认罪啊！哎，你看都让你这么认罪，那谁来教会啊？都怎么怎么样？你这就不对了，啊！然后第九节，并且，祭司的女儿若因淫行使自己被玷污，她就是使自己的父亲被玷污，她必在火中被焚烧。注意这个"玷污"这个词，弟兄读一下。这个词是亵渎的意思啊，因为祭司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所以祭司的家也是分别为圣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哈，它是什么意思啊？首先你注意了，其实我们在这里呢，你表面上看是一个娶妻标准，但是你应用到今天这个信仰当中，你可以把它看到什么？对一个传道人的他的家有严格的要求，不光对这个牧师传道人有要求，而且什么？他的老婆有要求，他的儿女有要求啊。你看这个，首先哈，在这个淫乱的事情上啊，祭司的家应该与这个淫乱完全脱开。刚才前面六章说了，不可把自己的身子当做什么娼妓的肢体啊，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与主联合的就与主成为一灵。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所有的罪恶都是身体之外的犯罪，唯独淫乱是玷污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从神而来住在我们里头，而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说祭司他老婆不能行淫，祭司他女儿也不能行淫，祭司全家都不能行淫，因为他父亲的这个职分是神圣的。如果有淫乱在这个家庭当中啊，都陷入淫乱，那对这个圣职，对这个上帝是一种亵渎啊。然后利未记之前呢，已经对这个以色列人他的女儿有命令，说不可辱没的女儿。你看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九节，使他为娼妓，恐怕地上有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没有说把人家普通以色列人的女儿处死，是不是？但是说祭司的女儿行淫呢，就要把她处死。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对祭司有更高的要求，也就对意味着对他的妻子和儿女有更高的要求。这个在会中做全人侍奉、天天讲真理的这个祭司，今天牧师，他的女儿这个肉身更应当圣洁，他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啊。如果这个祭司的女儿婚前跟人发生性行为，就要用火烧死，因为你在亵渎你父亲的这个职分，表示呢把这个恶从这个家中彻底焚烧净尽，也表示流荒火湖。你今天想一想，一个在教会当中全职侍奉的人啊，他在真理恩赐上他远超以色列其他会众，那你的家人如果被盗，如果是淫乱，那你遭的这个报应肯定更多啊，因为你懂啊，你比他们更懂啊，他们都不能做的事情，那你做了，那你肯定是要灭亡的。因为圣经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嘛。所以说做侍奉啊，做牧师啊，做传道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他不单对自己人有要求，他对自己的家也有要求。尤其从这个时代，这些淫乱、这些邪恶、这些异教的风俗上事情，他都要隔开。就意味着很多时候，这个家庭，他在世界上他不会有太多的朋友，他只会跟那些真正相信主、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去交往。祭司的家族就这个，我们家不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交往。因为这个牧师要做侍奉，所以他的家人呢，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些淫乱所玷污，还有异教的风俗所玷污啊。然后你看这个第七节到九节这个命令哈，其实就是在今天就是针对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侍奉者和他的家庭必须分别为圣，他的妻子儿女必须是敬畏神、保守自己圣洁的，别去沾染外邦的淫乱和污秽，因为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是他的至亲啊！啊，看到没有哈？只有为他的至亲才可玷污自己啊！其实上去，也就是说，这些都要分别为圣的。你看今天这个在教会当中啊，他关于侍奉啊、关于案例长老牧师，他有这样的，你看。对于婚姻啊，对于这个管理儿女啊，都有要求的。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有这样的要求嘛，啊，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什么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于教导人员接待，然后什么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人要不知道管理自己家，怎么能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然后女执事啊，女的在教会侍奉也是如此，必须端正，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什么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你看到没有？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要谨守自己，不可沾染那些外邦人、死人的污秽、那些异教的污秽，那些不要随便去相信那些什么啊，今天给这个点赞，给那个支持，不要去干这个事情啊，谨守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家孩子们还有女孩子，你们要在淫乱的事情上一定要去警戒自己，不要有婚前性行为，不要跟男人有婚前的搂抱啊，那种接触，那不真信的我们不和他结婚。这个圣经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啊。有的人说了，哎，你这样要求在世界上怎么办？那管你怎么办呢？听听就是了，对不对啊？还有什么比遵守上帝的命令更重要的？对吧？今天这个命令不光说牧师、传道人，甚至说你们是军队，这是个祭司的国度嘛。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教会当中所有的人的女儿、他的孩子们都要遵守这样的命令。因为神是将我们分别为圣的，我们已经明白这些真理，我们就更不可以去沾染那些异教的污秽，以及去行那些肉体的淫乱，这个对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的。看这里，不要去动其他的啊。我们看这里啊，十节到十二节，在地狱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着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事，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的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十到十一节哈，再次强调一下那个一到三节的内容啊。第十节说，来自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就是在他头上被膏上膏油的，满了他的手，穿上那就那个衣服那个圣袍的，他的头发不可放松，他的衣服不可撕裂。十一节，就不可接近任何死人，也不可因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使自己成为污秽。十二节，他不可从圣所出去，免得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的膏油的冠冕在他身上。我是耶和华。啊，前面说不能为父母沾染自己，这里说什么？这里说连父母都不可是什么？因为这里讲的是你在侍奉的时候，你的至亲死了，啊，十到十二节强调祭司身上是有膏油的，在会中侍奉的人哈，全职侍奉的人，他身上有圣灵的恩膏，所以圣灵在你身上，你必须更加谨慎自己，你不要沾染污秽。十到十二节经文呢，就是在指祭司在侍奉的时候，不可因至亲的死亡离开圣所的侍奉，否则就对神的亵渎。就利未记第十章嘛，亚伦的两儿子献燔火死了。上帝命令不可蓬头散发，不可为他哭泣，不可撕裂衣服，是让他的一些让他跟他有关的亲戚去做这个事情了。 然后说什么？只要你看，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免得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在会中侍奉的人哈，要求超过以色列全会众，有更高的要求。在侍奉当中，无论任何事情都不可以离开你所要侍奉的侍奉，不可因任何的喜怒哀乐使你的侍奉、使你的讲道被影响、被亵渎，因为这个侍奉是圣的。而这说话很清楚，不能披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啊，只能为什么？只能为耶和华为耶和华所发的火而哀哭啊。就说什么呢？这个牧师别随便讲啊讲啊哭了，哎呀，我为这个国家哀哭，哎，我为这个世界哀哭，不用。你应该为你教会是不是做错事让上帝击打了，是不是？在真理上没有守住，妥协了啊，使教会玷污了，这个事情才是你应该反省的。所以说神的仆人啊，不要为世界上人的这些情怀啊、这些理想啊去哀哭。世上死人了，世上有人遭遇不幸了啊，当然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别拿到讲台上去讲啊。这些只要不涉及教会，那是其他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在侍奉的时候，只能够为会众的那些罪恶，为因为犯罪所受的咒诅和惩罚，在神面前带着会众忏悔，这是教会一个牧师做的工作啊。今天我需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吗？我不需要。今天我需要为支持哪个人、为哪个人上街祷告、为他点赞吗？说这个人怎么完全不需要。我只需要观察我们教会里边谁犯罪了，谁是为罪受刑罚了，我可以为这样的事情带领他去认罪。看这啊，好好听到，这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该做的事，牧师该做的事情。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或者被玷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辱骂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这里还是在重复之前的经文哈，十三节他必须娶在童贞时期的女人，十四节寡妇或者被驱逐的或者以玷污行淫的他都不可娶，只可在他民中的处女他可娶为妻，十五节不可在他民中将他的种子玷污，因为我是将他分别为圣的耶和华。再次重申了第七节到第九节的内容啊，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你可以去看一下新约当中关于如何去案例去选择去让一个人做全职侍奉、做侍奉的那些要求，就在教会当中做侍奉的。你看在新约提摩太前书有吗？很严重的就提到什么呢？他必须在这个淫乱的事情上是分开的，因为耶稣说什么？离婚、另嫁、另娶、二婚，这算什么？这算淫乱？你看新约哈，做监督的只可是什么？一个妇人的丈夫啊，然后做女执事的什么只可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做监督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做女执事是什么一个丈夫的妻子，而且对儿女是管教好，儿女要端庄顺服，儿女不能淫乱啊，不能沾染污秽，这是对一个全职传道的要求 啊。你看那个提多书一章五节呢，学设立长老是什么？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对不对？我看很多宗派案例牧师有问题嘛，啊，要求啊什么什么各种必须怎么样，然后要征得什么牧师万牧团的半数同意，然后会众半数选票执行，其实很简单嘛。选拔牧师第一个在真理上是不是清楚？第二是不是出入教？是不是在教会处理教会事务有多年的这种看见和正确的领受？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牧师他不能是二婚的啊，女执事也不能是二婚的，他的家庭必须是信的，他的儿女不能在淫乱上有份，他要顺服。所以说这个对于在会中做侍奉的人，无论在旧约对祭司还是新约对那个牧师长老传道人，甚至是对这个男执事女执事，无论在肉体还是信仰方面还是在家庭管理方面，他都是要求严格的，既不能有属灵的淫乱一脚封锁，更不能有肉体的淫乱，都不能有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还是妻子儿女，在信仰在肉身上必须是与这个世界的淫乱污秽所脱离的，因为祭司在神的民中是分别为圣，他的家也应该是圣洁的啊。你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人被按了长老牧师，最后你发现他二婚三婚的，发现是包养情妇做小三的，你说怎么办？ 今天我看过很多人哈，选啊，他推崇一些啊，这个人是基督徒让做总统啊，这个人是基督徒让做牧师长老啊，这个人是神选之人，人家说神选之人怎么离婚三次呢？这好离谱啊！我跟你说，外邦人攻击你教会啊，你知道人家抓什么吧？人家先第一步就掏你裤裆，我告诉你，哇塞，他犯过奸淫，他二婚啊，他，哎，我看外邦人有的那个在网上发的说。你们基督徒不是不能离婚吗？怎么还有离婚应娶的呢？哎，你这话是你那个在婚礼上你说啊宣誓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骗上帝啊？这外邦人明显诽谤你嘛，弟兄姊妹，对不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你说我这信耶稣，哎，你当小三，哇塞，二婚也包养情妇呀，哇塞，都三婚了，还都是老夫少妻，哎呀，真的是，哇，这个。太美丽了，真的是，这让人戳你和脊梁骨啊。所以说，免得给仇敌诽谤的机会啊，对不对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到离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老多人他就在这洗地呢？啊，证明里面有鬼的。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事情啊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需要去洗地，不需要去辩论，尤其做侍奉的那更不行啊，对不对啊？哇塞，之前还有那二婚的当小三的，哎，那这淫乱的还找我们去安利牧师，找我们去授权他传道，这不胡扯吗？这把蚊子陷到嘴里，真的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大家仔细听啊，看这里，哎，看这里，不要有小动的，把手放平，看这里啊，听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手折脚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损伤肾子的，都不可近前来。亚伦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剩的、致剩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我们刚才聚会之前读过这十六到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什么意思啊？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十一节，你要吩咐亚伦说，你后代的种子哈，种子里边若他是有残疾的，就不可近前来献那要献给他神的食物啊。我们注意接下来这残疾啊，你不要把它想象成肉体的残疾，当然那时候是肉体，但你要想象当中跟新约耶稣医治的那些残疾有关的，是不是？十八节说任何一个。”瞎眼的或瘸腿的或塌鼻子的或肢体有余的或是有残疾的，他都不可进前来。瞎眼是什么？不能看见的，看不见的。瘸腿是什么？不能正常行走的。塌鼻子什么？面部有明显这个看上去就明显有缺陷的啊。肢体有余什么？多指的，可能六指啊八指啊这种的啊。大家注意，那个圣经当中不是有那个跟大卫征战的伟人嘛，这六指啊，六指这种。十九节，或是认识一个任何一个就是断脚的或者断手的，断脚什么没法行走，断手什么没法做工啊。二节，或是驼背的，或是瘦小的，或者在他眼中有浑浊的，原文是浑浊，就你知道人的眼都是清澈的啊，这个白眼球黑眼珠，有的那种是什么，那个眼睛是浑的啊，就是看着眼睛就是那个啊，你自己去想象，有那种病啊。或者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注意这里哈，说睾丸被压碎了的啊。驼背是什么？新约里边有一个那个女的驼背啊，十八年。还有什么驼背？这个瘦小的就是侏儒啊，长不大的，大家见过侏儒吗？对，眼球浑浊的，这个眼就有毛病啊。然后利未记里边还有前面关于什么大麻风、皮肤啊长癣的，还有睾丸碎裂的，就是没法生育的啊，跟太监一样没法生育的。二一节说，祭祀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给他神的食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哈，第一呢，以色列当中有长大麻风的，有残疾的，是不是有啊？做祭祀的里边有没有残疾的？有的，啊，我再给你说清楚点哈，普通会众里边有没有类似于长大麻风的、瞎眼的、不明白？有的。牧师里边有没有残疾的这种有问题的也有的，有就不能侍奉了， 所以说你看到即使是亚伦的后裔，他也不能承接圣职，是吧？过去的时候亚伦这个祭司家族怎么传递的？第一代祭司传给他的儿子再来，然后再往上传，这样实际上不是血统，是这个教导往下传。但如果他儿子 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他就不能再做这个圣职了，你要明白哈。首先呢，我们知道观看这些残疾要对照利未记其他圣经，尤其要对照新约关于耶稣的教导。首先呢，这个祭司不能残疾是指向基督的，因为地上的祭司指向天上的祭司啊。祭司不能有残疾，就预表耶稣是圣洁无瑕疵的，要不然的话，这个你看古时候呢，有的那个异教的祭司是有残疾的，他们专找些残疾的啊，那是不可以的啊，所以预表基督。另外一个呢哈，在教会里边向神献祭的祭司为什么不能有残疾呢？因为今天你在教会里边做全人侍奉啊，首先他在真理上是应该是明白圣经，坚持真理，他信仰是纯正的，他不能是瞎的，你明白吧？他不能眼上还活了一层膜似的，看圣经看不清楚，他也看不清楚这个教会里边，哎，到底这个事情对呀，这个事情错，哎，我好纠结，我也没法判断，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断手断脚了嘛，那也不行啊，对不对？又懒又饿的肯定也不行，断手断脚也不行，瞎眼的不行，啊，侏儒不行，长不大的不行，对不对？驼背的不行，你看老多嘛。然后你看这个以赛亚书提到哈，我为什么说这里不是指肉体的残疾？虽然在指肉，但是在今天呢，它是在信仰上的。你看以赛亚书提到，在以赛亚书56章提到，将来的时候呢，会有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亚伦的后裔哈，还有太监，就是肉体残缺、睾丸被压碎、被摘除之人呢，他会被领到神的圣山，领到神的圣殿，他还能在里边献祭侍奉，然后神还会收纳。看以赛亚书56章哈，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要显现，谨守安息日不干犯，禁止自己的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献祭哈，他们的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是不是上帝说最终会有一些外邦人，会有一些太监能上神的殿里当祭司献祭？是不是有这种呢？有的啊，所以说这里它是指信仰上的。所以如此看来呢，这些律法的本质是指在信仰上要纯正而非肉身的残疾啊。今天你的教会能不能做牧师呢？你个脑瓜，你的学历高不高，你脑瓜灵不灵光，你的身体是否强壮无残疾，这个已经不是了。重要的是你属灵的势力，你是否明白圣经，你是否能分辨教会里的善恶，你是否知道对错，这个才重要的。你能不能做工，还是说你断手断脚的，你能不能走神纯正的道路，还是你是个瘸子不能走路，这个是正，就这样的教导。22节，献给他神的食物是来自于圣至圣的，来自于圣的，他都可以吃。23节，只是他不可进到幔的前，也不可靠近祭坛，因为他在残疾中，因为他不可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将他分别为圣的耶和华。我们来看哈。另外呢，这些在祭司家中残疾的啊，他虽然生在祭司家中啊，他也接受了真理的教导，但是他的能力，他的信仰上的纯正程度不足以支撑他承接侍奉，所以说他不能侍奉啊。但是呢，圣餐他是可以吃的，道他是可以听的。然后呢，如果他是这个全职侍奉者的儿女呢，以色列人供给祭司的食物他也是可以吃的啊，也是可以吃的。所以说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个残疾啊，他是指在信仰上瞎眼瘸腿有问题的，他是跟侍奉有关的，跟真理有关的。在今天他不是指肉体的这个残疾，今天很多人他肉身是正常的，他肉身的视力正常，但是你看他讲到，你看他说话满嘴外邦的道理啊，他眼是瞎的，看不清东西啊。那你那个样，你在台上讲到的话，你不是在尊重上帝，你是在亵渎上帝。你上了台之后哈，你不做祭司这个献祭的侍奉，你在那天天带领会众冲向世界，你讲世界的道理，那你不就是瞎子吗？那你不能做侍奉。 同样，今天如果一个男执事、女执事，他在这里上出了问题，他瞎了，他瘸了，他断手断脚了，那么教会的工作他也不能参与，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什么？虽然生在祭司家中，但他残了，你知道吧？他残了，是吧？有信仰有问题的人呢，参加教会的侍奉啊，就是亵渎神的圣所，玷污神的教会啊。二十四节，于是摩西小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我们看哈，这里提到这些命令啊，不光给亚伦和他的后裔，也给整体以色列会众。因为哈，弟兄姊妹，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工作虽然有不同的人做，但是也需要其他人共同的支持。你要明白哈。祭司和他的家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其他的人他必须一起遵守维护这个侍奉。其实献祭的事情不光是祭司的事情，也是整个以色列会众，因为都要维持这个秩序。在今天呢，一个全职侍奉的人，他在教会的讲道侍奉也其他人一定要配合。所以说这是所有的事情，会众应该支持上帝的仆人，让他更加坚守真理，让他不被世界所玷污，而不是天天耸动他，让他放弃原则啊，而不是说，哎，你们这走极端了，哎，你不能这样要求别人，哎，你应该改一改，我们应该和那些人接触，那你不是故意让他犯罪吗？所以说，祭司当持守圣洁，会众应该帮助祭司，鼓励祭司，让他在这个真理上去站得住，然后整个教会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而不是说这个祭司在那使劲的往上帝那里走，其他人给他下绊脚石，给他往后拽。那这个是不可以的。教会当中这个讲台的侍奉，教会整个教会的这个认罪赎罪赦罪的侍奉，是全体会众共同参与的事情啊。所以说呢，要尊重这样的侍奉，因为上帝说他是将我们分别为圣的神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